古叔看足了戏，方不动声色地同小七打了撤退的手势。手势做完，他才想起，这是唐国，并非21世纪。小七能看懂手势吗？然后他看到小七急攻了数招，将竹先生逼退后，一个反身向他这个方向奔来，纵出女墙，消失在夜色中。莫子良急步没有追上，站在女墙上，望着顾叔，语气不善地问：“怎么不拦着他？”顾叔无辜地耸了耸肩：“他身手那样好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”莫子良眉宇微蹙，眸中泛出些冷意。一个连皇宫都能自由出入的人，身手会差到哪里去？而且刚才若是他肯加入战局，2-1完全能赢。你来相府做什么？因为不满顾叔刚才看戏，莫子良的语气也很不善，眯起了眼。顾叔站起身来，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：“除了皇宫，白城最富有的就属顾府了，所以你又手痒了？”莫子良是完全将他当做了惯偷。“我给你的珠子呢？那个能换不少银子，你不会这么快用光了吧？”顾叔继续不好意思，谎话张嘴便来：“我奶奶的病很严重，那些大夫开的药都很贵。”说着他还做出一副担忧惶恐的模样：“如果没有银子，他们就不会给奶奶治病了。”“你找的哪个大夫？”莫子良有些怀疑他的话。顾叔一时语塞，他穿过来这些日子，白天都待在琉璃院，只有晚上出门，哪里知道什么大夫？想起白日里刘嬷嬷喊的那一声，便说：“长街的刘胜强，被人们称作刘胜手的。”莫子良记下了，问他：“你还差多少银子？”顾叔一愣，随即明白他的意思，不好意思地摇头：“我怎好再收你的银子？”第12章，吃瓜看戏时。莫子良愣了一下，随即气得一笑：“哈，不好意思收银子，却好意思夜闯空门盗人钱财，你这算什么？小偷的职业操守？”顾叔没好气道：“你也是个梁上君子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”莫子良无语。清风朗月，两个黑衣蒙面的人立在女墙上，无声地较着劲儿。“据我所知，这里是顾二小姐的院子，你跑这里来做什么？”最终还是顾叔先挪开了视线，随口找着话题：“难不成你是贼吗？”“朕……”莫子良一个字刚出口，连忙转弯：“是胡扯，我像是那样的人吗？”顾叔将他上下一番打量，仿佛透过那一袭黑衣看透了本质。“浑身上下都像。”莫子良咬牙切齿：“我投钱才帮了你，你还说要感谢我，怎么今日一见面反倒变得这样没脸没皮的了？”顾叔嘿嘿一笑，信口胡诌：“前两日担心奶奶的病情，所以心情欠佳，如今奶奶的病稍有起色，我这里心里也宽慰了不少。”莫子良满眼你继续扯的神情：“你家在哪里？我送你回去。”顾叔挑眉：“竹先生觉着以我的身手需要人送吗？”莫子良当然不屑送他回去，不过是想借此查他身份而已。见他如此警惕，也不好逼得太紧，他将目光转向了琉璃院，沉声问道：“听闻顾家二小姐生病了？”顾叔一点也不奇怪他会知道，刘明想要坐实顾叔生病的事，自然会大肆宣扬，只是奇怪为何会有这么多人对这个傻子小姐感兴趣。“传闻多不可信，不是有句话叫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吗？”他淡淡地应了一声，既没有否认，也没有承认。“所以盗窃宝物是假，探听消息才是你来这里的目的？”莫子良敏锐地抓住他话里的信息，他倒是希望眼前这个人只是一个小偷小摸的滑头。顾叔耸了耸肩，心里暗称：“我就是那傻子，还用得着探听吗？”“你到底是谁？” 莫子良上前一步，抓住了顾叔的手腕，态度强硬起来。营业溜进皇宫，又溜进顾相府，有何目的？
放手！
顾叔挣扎了一下，却发现凭自己的力气竟然挣不开男人的手，怒瞪他，
再不放手我喊人了。
哼，你喊呀。莫子良冷笑道，你敢喊一句，我就把你扔到顾府正门去，正好让他们把你抓住毒打一顿送官府。
无赖！
顾叔啐了一口，随即心思一转，装出一副弱小可怜又无助的模样，堂堂七尺男儿欺负一个弱小女子算怎么回事？
哈，弱小女子！
莫子良又被他气笑了，我可从来没见过哪个弱小女子胆敢偷溜进戒备森严的皇宫，更没有见哪个女子偷听别人房事的。